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请你们让我们带领我们来学习啊，你给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啊，在当中我们应当学习什么样的事情啊？如何来遵行你的旨意？在遵行你旨意以前，我们要先明白你的旨意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以下的学习，让你的话语就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在生活当中努力的来遵行啊，就能从当中。我明白你给我们的世界是美好的，是有意义的。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传道书讲到现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之前传道者讲了很多日光之下的事情。那个是传道者他的意思是要把我们从日光之下，把我们的目光引到日光之上。那我们从大纲来看，我们现在还在第二部分呢。啊，上帝掌管万物啊，上帝掌管万物。那掌管什么万物呢？其实上帝除了掌管物质以外呢，上帝也希望掌管我们的心啊。这个掌管我们的心，它并不是操控的意思，而是要引导，让我们的心能够发现最美善、最美好的部分。而上帝就要把这个部分要赏赐给我们啊。但是人的眼光呢，会盯在什么地方呢？往往是盯在日光之下的，他没有看到日光之上，所以世人的眼光就是这样的。那传道书从第四章开始呢，他一直在描绘的这些日光之下的社会啊、政治啊、生活啊，还有人间的喜乐啊，包括智慧啊等等，他把这些就完全转向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啊，而且是日光之下呢，并没有给人带来任何的益处啊。所以从第五章开始的时候，这个作者呢就开始告诉我们说：“哦，你要准备迎接日光之上的神了，因为你在日光之下，你发现找不到意义啊。但是日光之上有什么呢？”啊，所以如何来到日光之上来见那位永恒的创造者呢？所以传道者啊，一开始就给我们来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叫做谨慎啊。什么叫做谨慎？我们看一下，哎，传道书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你进入神的殿，要当心你的脚步。近前聆听，胜过愚昧人的计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作恶啊。你看到这边呢，告诉我们说，上帝的门是敞开的，但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你要谨慎啊，你要当心你的脚步啊，就好像我们进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神圣的地方啊，进到法庭、进到国会啊、进到总统面前啊。参加一个世界顶级的音乐会，你进入会场的时候，你会很小心的啊？为什么？免得踩到雷区哈。这么讲好像神很可怕似的。圣殿那位上帝哈，他有一个超强的透视力，他能看到你的心，能够听到你的耳朵，虽然你什么都没讲。但是他知道，他特别是呢，他喜悦你能够听他的话，那喜悦你听他的话呢，超过你拿了一堆很好的祭物哈，然后莫名其妙的冲进来献给上帝啊。那圣经这样形容说，这个愚昧人的祭，愚昧人的祭啊，是在作恶呢，所以一定要明白。啊，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要少言寡语。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讲，你心里有很多的话想跟神讲，以前你先要来听神在讲什么，你先要在，要当心你的脚步，要不要踩上帝的雷区哈。你觉得好的，可能已经在神的面前犯错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人心呢，就是常常会着急啊，一着急呢就容易 讲话，但是一讲话会出现什么事情呢？这个第三节说，这个事务多就夜有所梦啊。你白天你做很多的事情啊，你晚上会做梦的，因为思绪太多了，放不下来，弄不清楚。而言语多呢，就有愚昧的话，这言多必失嘛。啊，中文有句这样讲的话啊，所以人在神面前呢，要谨慎你的言行啊，要谨慎哪两个部分呢？开口发言，其实都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的。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啊。人在神面前不是个性的问题。你心直口快吗？这是我的个性吗？这是上帝所赐给我的吗？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哈，我心直口快，不是哈。要记得刚才的话，这个愚昧人呢，献祭就是快，就是太快了。所以心直口快不是个性问题，是人心导致的问题。所以很多人，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吧，就喜欢这个标榜自己啊，哎呀，我跟神沟通的时候啊，就像跟我的父母、跟我的家人啊，我什么都不用想，直接就讲了。小孩子跟父亲讲话还要思考吗？啊，需要的。他一开始不知道，因为他不懂事嘛。他懂事以后，他就要想怎么讲话了，他不能再啊啊咿咿的了啊。所以，当一个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再这样讲话的，就不是单纯了。传道者是说，这叫愚昧人献祭哈，因为心里面想了太多没有意义的事情，一讲话就表现出自己的无知了。在神的面前这样做呢，这个就叫做愚昧人，作恶而且还自己不知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你要学习进前聆听啊，你进到神的殿，你要当心你的脚步，不可以没有礼貌和尊重。哪有一个人进到那个皇宫里面到处乱跑的呢？不会啊。那你说小孩子可以随便到这个地方乱跑吗？不能啊。很多地方都说那个小孩子要进来的时候要家长带着，参加那个非常顶级的世界音乐会的时候呢，要穿礼服，家长要带着孩子坐在旁边，而且孩子不能随便讲话的啊，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去的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地方。所以上帝的法则是沉默是金啊，别多话啊！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多话，我多祷告，我就可以来操控神，让神来完成你的心愿啊！这是非常愚昧的表现了。首先，我们要先学会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啊，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啊。那接下来在第三节的时候呢，他作者用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事物多就夜有所梦，言语多就有愚昧的话。这在表达人心充满了日光之下的世俗之事啊。我们在平时跟人家交通的时候，交流的时候，我们都是随便讲，不用想太多的。而所以多呢，就会产生这个愚昧的话。所以你不能用一些是日光之下那些很没有意义的那些事情来跟神沟通。而且作者已经讲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嘛。而且日光之下的事，你追求到最后，你发现什么？就像2章22节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所付出的一切劳心劳力，到底可以得到什么呢？还不是一生的痛苦，为自己的苦差而烦恼，他的心在晚上也不能安定下来。你看，事物多就夜有所梦吗？睡觉心都不能安定的哈，这是什么？这是虚空。所以你用日光之下的话跟上帝交流呢，在上帝眼中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对你也没意义。所以为什么说言语多就有愚昧的话呢？因为你就用这些话跟神沟通啊，你用这些没有意义的话跟神拉关系啊，很可怜。那马丁路德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不要问在地上我们是什么人，不要问，而是要问在天国的神的眼中我们是什么。你要是没有这个日光之上的这个眼光啊，你反而看不清自己的。你看不清自己的时候， 你就不由自主的就把上帝往下跟你拉平了。那以前呢，那个有一个文学家叫狄更斯啊，就他写了一个叫做《远大前程》的一本书啊，里面就讲了一个被他的姐夫领养的孤儿啊，这个叫做 Pip，然后他从小呢就从用学这个铁匠来谋生啊，那无意中呢他就救了一个从逃到这边的一个逃犯啊，然后就受到了这个逃犯的这个资助。最后呢，他变成了一个绅士，啊，一开始是个孤儿啊，后来呢，这个受到了帮助呢，就成为了一个绅士，但是他就开始慢慢的就瞧不起那个从小就抚养他的那个姐夫了，啊，直到他最后的时候，他开始明白，哦，原来那位真正爱我的姐夫才是应当被他尊重的啊，而不是他身边的这些，世俗上的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啊，这些贵族啊，所以那个时候他悔改的时候，他就说，他直到有一天这个智慧之光照亮我啊，从小抚养我的这位姐夫呢，不是笨拙无能的，而自以为聪明的我才是笨拙无能的。所以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人，不能成为愚昧人，那愚昧人有两个特点啊。第一呢，不认识自己啊，不认识自己就是目中无己啊，他不知道做这件事情是在作恶。这个愚昧人献祭，他以为他自己做得很好，他以为，但是在上帝眼中的他到底是谁呢？应当做什么呢？他不知道，反正我就想做我想做的，我要把我最好的啊献给上帝啊，我就来了，上帝我来了啊，这叫什么？目中无己，他不认识自己，不知道是在做一件恶事。那第二呢？那就是目中无人了，随便开口讲话，冒失开口，心急发言。但是这样的人呢，却是在献祭，还在敬拜神呢。所以大家要小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是透过圣经跟日光之上的上帝在沟通，所以我们应当怎么讲话呢？在问问题以前，先好好看懂上帝在讲什么。不是带了很多的疑问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啊，有没有外星人啊？上帝啊，天使有没有翅膀啊？上帝在天上，你又有了什么样的房子啊？这叫什么？这叫欲望人啊，你懂吗？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如果他刚刚接触圣经的时候，他充满了好奇心，OK。如果一年、两年、5年、10年，他还这样问的时候，就要好好来看看传道书不要成为目中无己也目中无人的那个人啊！因为上帝眼中的人是非常的尊贵的，是非常尊贵的啊。好，那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呢，这个冒失开口啊。急促发言呢？急促发言会还有是一个什么坏处呢？很着急的啊，上帝啊，我想做这个，可不可以啊？啊，如果你带领我的话，那个我就如何如何啊？这急促许愿，这也不对啊。这愚昧人的话，他发言的时候，他里面就带出自己的心愿了。但是他讲了这个心愿以后呢，他真的会去遵行吗？不一定啊。所以接下来作者就马上就讲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许愿呢，要还愿的啊，你要向神许愿呢，还愿就不可拖延，因为他不喜欢愚人啊，就是刚才那个冒失开口、心急发言的人啊，他不喜欢愚人。你许了愿，你就要还；你许愿你不还呢，还不如不许呢啊！不要把你的用你的口啊，把你的身体定罪，不要在祭司面前说这事。”无心之失啊！哎呀，对不起，我就是一不小心啊，我就是快人快语啊，不行。上帝说，那别讲吧，何必让神因你的话而发怒呢？因为上帝当真了。你说，上帝啊，你怎么这么认真呢？上帝说，我当然是认真的，因为我要把最好的给你啊，所以你讲的应该是最好的。结果我把最好的给你，你随便乱讲一通啊，惹我发怒，发怒的结果呢？摧毁你手上的工作， 所以呢，多话就多梦和虚空啊，别多讲话啊，你要敬畏神。所以结论就是这样的：学习敬畏神。你说敬畏神还需要学习啊？对，学习需要敬畏神啊，不要做白日梦啊。时间和空间呢，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受造物。你在这个时空之下呢，你做任何事情呢，都是有结果的。你随便讲一句话也是有结果的，而且你讲出去以后，你还能不能收回来了？你不能收回来了，你只能道歉了。你讲错话了，你只能跟神道歉了。你道歉就没事了吗？那话就收回来了吗？啊，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覆水难收哈，一言既出哈，驷马难追哈，意思一样的。你不能随便讲话，如果你随便讲话呢，就用你的口把身体定罪哈，这是希伯来文化的表达方式，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呢，他许了愿又不实行啊，还不如不许呢。我们很希望我们把神呢，把我们的事情很认真的看待，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却不认真啊。被人问的时候，哎呀，我记性不好，健忘健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其实呢，你很好意思开空头支票给神了。如果你想的神不会计较，大错特错啊！传道者讲得很清楚，神不仅会计较呢，而且还会发怒呢，他会因为你随便乱讲话，他摧毁你手中所做的。你许愿不还，还不如不许呢。所以你不能说不小心。你说跟神许愿这么可怕？不是可怕，是可贵。跟神许愿是非常可贵的事情，因为神听你的话吗？如果有一天，总统请你到白宫说你有什么想要的吗？你讲出来，美国有的话就给你，你能随便讲吗？你要仔细想，说我需要什么，对不对？没错，那对人都是这样的啊。那上帝从来不是反对人许愿，他从来也不强迫人许愿啊。但是上帝看重我们的诚信啊，你不能把我们的这个许愿呢当成一个信仰的招牌，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 slogan， 不是说说算了的。你要小心这个祸从口出哈。这个许愿人呢变成了愚昧人，就很糟糕了。这个时候不是说我道歉就可以解决的哈，是要付上代价。所以结论呢，上帝你惹不起。就是这样，讲个非常接地气的话，上帝是你惹不起的，你别乱来。你不要做白日梦，你不要说话不负责任，惹动神的怒气呢，又伤及己身呢。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寻求日光之上的神的时候，首先要学习不做愚昧人。怎么才能不做愚昧人呢？学习敬畏神，离开愚昧。不是你以为的敬畏，我尊敬神，我爱他，我怎么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不是啊。上帝会告诉我们说，哎，你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放慢你的脚步啊，放轻啊，不要多讲，听啊，要注意听啊。这样的话，你就已经开始离开愚昧了，就是这样子的，这叫做敬畏神。读圣经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现在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对吧？怎么会？上帝以我们的身体为殿，对不对？上帝把他的灵放在我们心里面，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是任何时候都在上帝面前的。我们讲任何话，其实心里有任何心愿的话，都是跟神许愿的，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从如果以前你没有意识到的话，你说哎呀糟糕，以前我真是没意识到啊，原来是这样的。那现在开始啊，要学习敬畏神啊。好，那接下来传道者继续告诉我们说，敬畏神呢，你还有一件事要学。世人有福气啊，这个不知道享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贪财呀。这个时候作者关话题一转了，他就从，你不是先来到神的面前吗？来到神的面前要注意什么事情呢？好，然后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世人他们所做的一些什么事情是上帝所厌恶的，就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做啊。首先第一， 贪财。传道书五章第八节啊，如果你在某一省中看见有穷人受欺压，公正公义被剥夺，你不必因此惊讶，因为高位者有上级袒护，在他们上面还有更高的官。这在讲什么？当权者、既得利益者，在欺压这些受苦的人，不公义。但是你看到以后呢，你别奇怪，因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呢，上面还有更高的啊。那个人从土地得利，连君王也从耕种的田地获利啊。每个人都应当从自己的劳累当中啊，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了。甚至连这个不工作的这个君王呢，他也从那些耕地的农民的手中啊获利了。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穷人被欺压、公益被剥夺的事情呢？这里面讲述的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上帝愿意赐下丰富给人，但是因为社会的不公义，导致人变得贫穷，没有办法过这个富足的日子了，而且是恶性循环。有钱的人呢，有利益、既得利益者在高位的人，他不断的在剥削百姓的劳苦，因为这些贪婪的人呢，想要得到自己的这个钱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你看到以后呢，不要觉得奇怪啊。那你说，这个上帝啊，这个世界不公义，你还不让我得到奇怪，为什么呢？所以第十节，神说，爱银子的人呢，不会因银子而满足；爱钱财的人呢，也不会因为收入而满足。这是虚空。好东西增多，吃用的人也增多。这主人除了干瞪眼，还有什么利益呢？那劳工无论吃多少，都睡得香。财主的丰富呢，不容他安睡。这是告诉我们说，贪财的害处在哪里？钱财不是问题，钱财是好的。你好好劳力，你好好得利，这是对的。这钱财本身是没问题的，因为你要享受自己辛苦劳动所得的嘛，这是件好事。但是贪就不行了，贪的人呢，你给他多少他都不满足的。那这个结果叫做虚空，因为他总觉得不够，他就不断地去抓，抓了以后就够了吗？他永远抓不够。他抓不够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我的田产不断的扩大，我不断的投资，然后这个我的工人也越来越多了，然后他就紧张了。你说你有那么多工人，有那么多钱，你还紧张啊？紧张啊！哎呀，下面有这么多人呢，我要养活这么多人呢，我还要更多的，甚至呢，夜不能寐。所以这些贪婪的人想要得到自己这个不断的剥削哈，得到自己的这个钱财啊，会安心吗？完全不安心。这个富足让贪婪的人不得安睡啊。上帝所赐予的土地，好好的利用是可以创造收益的，这是一个好的经济来源。你开源嘛，对不对？你开源以后，你要考虑怎么来用它，资源的分配嘛，这些都是上帝的普遍恩典。这世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你要好好的利用土地资源啊，当然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只讲到土地了，他没有想到像现在的什么开采石油啊，开采石油不都在土里面吗？金银宝石也不都在土里面吗？所有东西不都在土里面吗？对，是这个意思哈。你善用地球上的这些所有的资源，你创造收益，这是非常好的，可以让人的生活富足，人来管理啊，然后好好的来用，要个人从土地得利啊。个人都要从土地得利，就连这个君王不工作的，他也从里面来获利了。意思是说，你分配要公平，如果分配不均的话，会造成浪费和不公，浪费了上帝的普遍恩典。那君王从百姓当中获利，那百姓呢？百姓获利了没有？没有啊，这就叫做欺压百姓，不劳而获。那他下面一层一层的官员呢，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样了。那你说这个世界不公平怎么办？神说，别觉得奇怪，因为这些得利的人，这些贪婪的人呢， 不会因为自己的收入的丰富而满足的。人的贪心无止境啊，这个贪婪者的心呢，永远不得安睡啊。这不是上帝在惩罚他们，是上帝创造的这个自然律在惩罚他们，而且最后呢，上帝的审判还会临到。所以贪婪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所以他们就不得安睡啊，因为人心不能满足，他就只能看着别人在吃喝。那别人吃喝怎么样呢？啊，别人吃喝反而很快乐，而穷人呢，他们身体辛苦，但是他们身体辛苦，这个他们还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自己的这个所得的啊，所以吃得很开心，所以身体辛苦呢，穷人的心呢不苦啊。但是富人呢，他身体不辛苦啊，他的心很苦，因为他总是想说，我的财富被这个人用了，我的财富被这个人用了，我还要给他多付薪水啊，总觉得自己亏了，天天想着自己该得到什么啊，总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什么。啊，这反而不如那些被他们欺压的百姓，那个心里面的快乐啊，这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丰富啊，不在乎这个家道丰盛，这个心不知足的话呢，你的财富、你的地位、你的权力和你的灵性成反比。所以贪婪的人会离开神，为了利益就可以卖主。这犹大就是这样子的，看到老师不合他的心意哈。这个怎么这老师？哎呀，好，把老师卖了赚钱吧。哎，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家哈，连老师都能卖啊。但是这是很可怜的。所以贫穷人呢，没有比富人辛苦啊，心里面不苦哈。因为贫穷人的问题啊，你给他钱就解决了。可是富足人的问题呢，你给他多少钱都解决不了。等到最后的时候呢，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他的心还是不安的。啊，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所以不要贪婪，啊，世人就是这样子。这是传道者告诉我们说，你看到上帝的时候，你要听他讲话哦。来到上帝要学会敬畏上帝啊。那这些不敬畏上帝人会有什么表现呢？首先，第一就是贪婪。但是这个贪婪的人呢，你不要觉得奇怪哈，这个世界不公义，你不要觉得奇怪哈。啊，因为他们的心不得满足。他们不断地用自己的钱财来刑罚他们自己，就是这样。所以作者继续往下讲，他说：“我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就是财主积财反受其害啊，他生意失败，财富尽失，生儿子手上却什么都没有，他赤身出母胎，怎样来就怎样归去，他的劳碌所得手中什么都带不走，他怎样来就怎样去。”这也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他为风劳碌，对他有什么益处呢？这个风啊，捕风啊，虚空的意思哈，捕风啊，还不是终其一生在黑暗中吃东西，多有烦恼、病痛和愤恨呢？这个可怜的财主啊，贪财的财主，他不认识上帝啊，他生意也会有失败的。贪婪的人，他生意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保护他，他完全靠自己，他也不要。珍宝敬畏神，他不知道神要他秉行公义，他不知道神要他要怜悯贫穷人，他完全依靠他自己啊，所以他一生都活在自己的劳苦当中啊。那积累的财富呢，不能守住财富，为什么？因为有经济动荡啊，有金融海啸，因为还有自然灾害，还有战争，他积累的财富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都失去了。那失去了以后，他还有什么呢？他又。没有上帝可以做依靠，啊，这里面就在形容说，一个财主啊，他的生意失败的时候，他连儿子都养不起。但是穷人会不会养不起自己的儿子呢？反而正好相反，穷人的孩子都养得蛮好的，而且还很努力，还很争气呢。为什么说现在常常说这个富二代、富三代、富不过三代，有道理的。他从小没有经历过磨练的时候，他不知道进取，他也不知道珍惜。那这个财主呢？他一旦他生意失败，无论是天灾人祸啊，或者说他贪图太多哈，犯了法律被关起来了，他的财产不都被充公了吗？那真的连自己儿子养不起啊？那他的儿子呢？因为从小也没有经历过 那个努力的阶段呢，他也不会像他一样的去努力、去用功、去积攒财富啊，最终归于无有一样啊。所以十六节说他怎样来，就怎样去，好可怜。就好像一章四节的时候一开始就讲，这个一代又来，一代又过去啊，在这个时间之下的人呢，无论是财主也好，无论是故宫也好。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因为在日光之下嘛。穷人和富人呢，无论是生命还是财富啊，都具有时间性。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呢，就非常的可怜了。那犹太文学呢，就有一个叫做米什大啊，不是米大什啊，米大什。这个米大什呢，是犹太人对旧约的解释。他们通过这个丰富的想象力啊，把某一些经文呢就引申，然后这个弥大师的意思是说寻找查考的意思，他的这个解释呢叫润色这个圣经啊，使这个更丰富啊。他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寓言呢，叫做这个狐狸呢去到葡萄园去找吃的啊。有一只狐狸啊，它从一个葡萄园经过啊，那个时候呢，这个葡萄都熟透了啊。果香四溢啊，但是周围的篱笆很高啊，然后又很窄呀、啊，这狐狸进不去。绕了半天，发现哎，那边有个小洞，但是狐狸蛮胖的。好，为了进去，好，我禁食三天啊，这狐狸三天没吃饭呢，哎，肚子变瘦了，哎，钻进去了。钻进去以后，就到葡萄园里面啊，就大吃特吃啊，吃得很肥，又出不来了。那洞很小嘛，那怎么办呢？啊，我再饿三天吧，再饿三天以后肚子饿小了，哎，就钻出来了哈、啊。这个狐狸钻出来以后，就看见葡萄园，就感叹了：“哎呀，葡萄园呐、啊，葡萄园呐、啊，你是又美丽又漂亮，果实又好吃啊，但是我好像没有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啊。我怎么进去的，我也是怎么出来的。所以狐狸有没有吃饱呢？好像吃饱了，实际最后还是挨饿。那这个葡萄园像什么呢？”像不像我们追求的这个世界？你什么不来，什么都没有的就来了，最后你什么都没有的啊就走了啊，这就又回到了这个虚空的主题啊。那为什么会虚空呢？为什么会感叹呢？因为在日光之下嘛，他不认识日光之上的上帝，所以你一定要回到你在日光之下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眼光跳到天上去看日光之上的上帝。那你怎么知道上帝的眼光呢？先学习敬畏神啊，要知道他要跟你说什么啊，不要按照自己的想象来认识神啊，神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啊，要真的从他的话语当中来真正的认识他，你才知道怎么办，你才能够享受神所赐予的福乐了啊。那接下来作者就在讲，上帝给我们赐予了什么样的一个福乐呢？他说：“我确实看到一件美好。”何以的事，就是人在神赐给他短暂的人生中吃喝，哎，还是吃喝。你说不是吃喝没有意义吗？No，谁告诉你吃喝没有意义的？享受他在日光之下一切，这是他的份额，上帝赐给我们的，日光之下赐给我们的，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每一个蒙神赐予丰富资产的人呢，神都使他能够享用。你所劳碌所得的，神是给你来享用的啊，不是让你来浪费的啊。你也没有啊，但是你不要贪婪啊，而且你要获取自己的份额哈，记得自己的份额哈，不要拿人家的份额，在劳碌当中自得其乐，这就是神的恩赐了。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他就很少思虑，到底能活多久啊？我死了以后财产给谁呀？我的孩子会不会挨饿啊？我的孙子呢？他能不能继承我的产业啊？我自己今生没有什么所得的，那我的孩子会怎么样啊？他不考虑这些事情，因为上帝用喜乐充满他的心。这传道者不断的重复啊，神所赐的这个份额是好的，你要学习认识，你才可以享受日光之下的事情。从日光之上，你才能明白。日光之下的事情是很美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眼光的话，你看到的就是虚空啊，一生劳苦啊。 所以这里面讲到吃喝享受，和之前的那个财主是一样的，但是哪里不同呢？这里讲的是快乐的，快乐的吃喝，快乐的享受，快乐的这个从来不思考自己活着的年日啊，没有忧虑啊。耶和华所加给我们的产业呀，是不加上忧虑的。这是一个不是概念性的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东西。你的财产让你忧虑吗？你在这个世界上受欺压吗？你不要去觉得奇怪啊，你不要去看那些被欺压你的人啊，因为他们的人心不满足。那我要怎么办呢？那我要依靠上帝来满足，因为上帝会把这些东西给我。尽管我不断的被人家剥削。但是上帝还是在给我，在生活当中，你的生命当中，这个无处不在的上帝，你必须与他同行，你就会有享受吃喝的快乐。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为什么他那么丰富，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不是啊，那这样的话是不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人，他不担心自己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而且呢，他时时刻刻都会享受说。感谢神，今天上帝让我看到了这些，让我遇见了这些，让我听到了这些。好像这个死亡、疾病、衰败，没有他关，跟他一点关联都没有。因为他知道上帝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上帝愿意赐享乐给人呐。就像我们照顾儿女一样，也为他们预备一样。但是如果儿女不认识我呢？不认识我们呢？爸爸妈妈对我不好。给我这个我不想要，我想要那个啊，这个孩子就很可怜，他不明白。所以上帝呢愿意赐享乐给我们，但是世人却认识不到啊。这个世人说的是不认识日光之上上帝的人，他不认识的话就是有福不知道享啊。认识神的人的话，他就知道怎么样去来运用神给他的资源，怎么样去。接受上帝给他的这个份额，努力，然后去获取自己份额。上帝给你的，你一定要要。有的人还不敢要呢。你得不到不好，你得到了以后还想要更多也不好。上帝给我们的都是刚刚好的，完全是看让我们可以满足我们内心的啊。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不要做一个贪婪的人，要学习怎么在上帝所赐的份额当中，然后来。享乐。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六章哈。第六章的时候，传道者告诉说，这个人心不知足，人心不知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祸患呢，这个使人不能享受这个神所赐的。六章一节说，我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可悲的事，常常发生在世人身上。就是有人蒙神赐福、财富、资产、荣誉，心里所愿的一无所缺，神却使他不能享用，反而是外人来享用，这是虚空，非常的悲苦。你说怎么会这样的事情？神怎么会给他还不给他？刚才不是明明说神要赐福给我们，怎么这时候又话锋一转，神却使他不能享用呢？是外人来享用呢？想一想之前我们看到的之前的经文哈，这个不认识神的人，在地上拼命的收种啊，收割哈，神把这个东西给神所喜悦的人，那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虚空啊，非常的悲苦，告诉我们说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啊。这里面就做了一个对比哈，你从第五章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后半部分哈，神的赐予。和到这边第六章啊，上帝啊说这些人不能享用，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五章十八节十九节的时候，上帝说我给每一个人都给了，上帝给每一个人都赐予他美好的事情，这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他们吃喝享受。那到第六章他说，这在这当中有一些人，这个神赐给他的呢？一样的，也是一无所缺的，但是神使他们不能享用。你说上帝在操控他们呢？不是了，不是啊。上帝从来不操控人呢，上帝也从来不 故意给人家苦吃啊。这些人之所以不能享用，是上帝把东西放在他面前了，但是为什么呢？他贪婪呢？他人心不知足啊，他就想的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啊，他不认识上帝啊，他也不知道敬畏上帝啊，所以上帝放在他面前的，他不能用，因为上帝规定说，认识神的人，明白的人才能用，他不认识神，他就没有办法用，这叫做神使他不能享用啊。那这个不能享用的话，也不能放在这里浪费啊，所以上帝把这些赐给这个敬畏他、跟随他的人，而对于这个劳碌的一切都不能享用的人，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就是虚空的，非常悲苦的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认识上帝就是悲苦的，但是如果你认识上帝的话呢，就是美好的。所以人的所有的一切呢，上帝都愿意给，神的命定啊，是乐意赐予。你不认识神，神的恩赐就变成了虚空和悲苦。就这样，我们来思考了，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日光之上的眼光，他们只有日光之下。从日光之下的眼光来看上帝所赐给他的一切的财富的时候，他就面临了愁苦和祸患了。他就没有办法享受日光之上的神恩典了，这是第一，这个祸患呢，这由此而来的。那第二呢，这样的人没有办法享受神所赐的，人不知道享受神所赐的。那神所赐了什么呢？刚才也讲了很多了，神所赐的一切啊都是，但是人所想象的是什么呢？人就算有100个孩子，活了许多年岁，他就算年日长久，却不能饱享美福，甚至连坟墓也没有啊！我认为流产的胎儿比他还好，因为这流产的胎儿在虚空中来，在黑暗中去，这个名字被黑暗淹没，连日光都没见过，也不知道，反而比那人更想安宁啊！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看过了啊，在传道书四章的时候三节讲过，这个不落地的这个胎儿呢，如果这个人在世界上受欺压，活多久都是不好的。没有落地的这个胎儿，他比他更好。啊，这边又重复再讲了一次。这个人所认为的富足是什么呢？当然是家道丰盛啦，子孙昌盛啦。那好吧，这个作者就继续这个话题哈，我就跟你虚构一个，他有100个儿子啊，很少有人有100个儿子啊。这个人有100个儿子。他活了许多年岁，活了许多年岁，要活多久呢？看第六节哈，那人即使活了1000年两遍啊，就是2000年嘛。你说怎么这样来解释呢？这2000年就好了嘛？怎么叫1000年两遍呢？哈，这跟创世纪是有关联的哈。他活了2000年，他也享受不到美福，人人都会去同样的一个地方，什么地方？阴间嘛，死亡嘛。这个作者虚构了这个一个有2000年寿命的人哈，2000年，他活2000年哈，他生了100个儿子啊，很厉害哈。告诉我们说，无论活多久，没有快乐，没有享乐，就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没有流产的胎儿，因为刚才说了嘛，刚才那段说这个神使他不能享乐哈，神使他不能享乐啊，所以他还不如这个流产的胎儿。我们都知道这个流产的胎儿是很可怜的，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离开了。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是幸运的。我们却想不到这个财富会让人可怜，甚至更可怜。作者这样讲是指向这个人生的终极含义啊。不经历日光之下的虚空的人是幸运的，但是在虚空之下哈，日光之下的虚空的里面，如果你能够享受日光之上的人，才是有福气的人啊。如果你在日光之下只会经历虚空的话，你有多少财富，你都是很可怜的。这是人生的终极含义啊。那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也哀叹，对不对？这个约伯说，哎呀，这个为什么我就没有像这个流产而被埋呢？为什么我还不如那个没有见过光明的这个婴孩呢？啊，为什么？他在受苦吗？ 约伯敬畏神还受苦啊，约伯在敬畏神的时候，他也会受苦的。但是约伯的眼光，他如果盯在他所面对的困难上，他就很难受了。那直到后来，上帝亲自跟他讲话，带他出去看上帝所创造的宇宙，进到海里边看上帝所创造的这些生物，他的眼光就改变了。他就说：“哎呀，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居然可以跟神来犟嘴哈，跟神来顶嘴哈，我连这个都不懂哈，怎么能懂得什么叫做祸患呢？他连祸患都不懂，祸患都不懂的人，福乐他懂吗？也不懂啊，所以承认自己不懂也是聪明人啊。所以人生终极的含义呢，就是在日光之下享受日光之上的赐福，这是有福气的人，要不然的话没有。所以这里面作者虚构的这个。”活过2000岁的，那为什么用1000年来说呢？因为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啊，你看到活得最长的人是谁呀？马土萨拉嘛，969岁，他没活过1000年。那他是不是有福的人呢？当然是有福的人。如果有个人比马土萨拉还活两倍的时间，2000年啊，他是人生还是要落幕的。所以人生就是一条不归路啊。这个德国的哲学家他这样讲，说人生是生命啊，人的生命是一个奔向死亡的存在。这是日光之下的发现，奔向死亡的一个存在。那怎么样在这个不归路的这个奔向死亡的存在当中找到人生的终极意义呢？哎，就是这样的。你什么也带不走，而且还活得不快乐，是因为你不知道神要你在这世界上要享受神所赐的福乐。这是人心呢，他不能被满足哈，因为他不知道神所赐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一定要知道才行。那第二呢，不是第二，第三啊，这个人没有办法被日光之下的事物所满足啊。第七节，人的劳碌，各样劳碌，只为口腹，却无法满足口腹之欲。你不停的吃，你不停的吃，你还想吃，因为肚子会饿嘛。就算你肚子不饿的话，你今天吃了这个口味，明天你得换另外的口味。如果永远让你吃一个口味的话呢，你也会不满足。你说这个吃够了，吃烦了，换一个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智者和愚人有什么优势呢？那穷人懂得在世人中生活，又可以得到什么呢？这个亲眼看见好过内心奢望。对，很多我们都常常这样想的，虽然我知道这个不怎么好，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吧。我亲眼见过，总好比这个内心奢望好吧。这对比来的。上一堂跟我们讲到说，日光之下没有最好的，只有对比相对性的好啊，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我知道那个也不好，虽然我知道钱财会导致人这个灭亡，甚至人心不安宁，但是我现在连钱财都没有啊，那有一点也好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亲眼见过，好过内心奢望吧。作者下了个结论，这叫做虚空，也是捕风啊，还特地打了个叹号啊。我告诉你啊，很可怜的，你可能比那个得到的人还可怜。人心从来没有被填满过，因为贪婪，因为骄傲，因为眼睛看不够，因为口说不尽。这个智慧人如果陷入贪心的话，他比愚昧人又有什么优势呢？这个智慧人如果把他的智慧放在日光之下的物质上，这个结局和愚昧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都在日光之下得到了什么？虚空。上帝是公平的，无论贫穷、富贵，还是智慧，还是愚昧。只要你在追求世界上的世俗的一切当做自己的人生终极的焦点的话，你得到的是虚空。那同样，如果你把目光返回到天上，无论你是贫穷的、富足的、智慧的还是愚昧的，你就可以享受神所赐予的一切。所以人心不能满足啊。我们看一下作者这个排列的方法是非常有趣的啊。他说在第五章的时候就开始讲了，这个日光之下的人呢，是不能得到满足的啊。刚才我们讲过了啊，从第八节开始讲了很多，他不满足， 而且呢，他也不知道上帝所赐的。可是呢，这个美好合宜的事情呢，是上帝所赐的。你要学习来如何享受，因为神用喜乐来充满了人的心了。这个喜乐充满的人心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所赐予的一切来的。神所赐予的一切是什么呢？就日光之下。你说不对，牧师，你刚才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是。但是日光之下也是上帝所赐给的福乐，重点是你的眼睛放在哪里。上帝很幽默哈，同样的都是日光之下的，有的人在日光之下就是不断的得到虚空，有的人在日光之下呢就能得到上帝所赐的福乐，都是一样的东西，你看你怎么用了。你凭着你自己的心来用的话呢，哎呀，可悲呀！你凭着你自己的心来用的时候，神使他不能享用啊，神使你不能享用的啊，就算是日子长久呢，也不能这个饱享美福啊。你不知道，你因为你不知道上帝所赐的啊，结论就是，这日光之下的人能得到什么呢？啊，不能被满足。那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前后对照的方式呢，他要突出核心的那个部分：神应许赐予我们，让我们的人心喜乐呀。首先那个人心要喜乐，如果人心不喜乐的时候，你手上有再多的财富。你有100个儿子，你活2000岁没用，因为你人心从来没被填满过。但人的心要什么来填满？这个人的心是日光之上的，但是人常常想用日光之下的东西来填满自己的心。No， 日光之下都是物质，物质只能填满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属物质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属神的。人的心是属日光之上的。必须用日光之上的你才能来填满，然后再回来享受日光之下的啊，作者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经文的结构当中啊，他在第五章的第八节讲到说贫穷，但是在第六章的第八节也说穷人，都是说，然后第五章第十节他说不满足，第六章也说不知足，而第五章说到成就，第六章说到你的长处在哪里。然后到第五章的中间的部分，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你看，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了什么？”第六章也在说：“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什么了？”那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你若生儿子，啊，你若那个赤身的，就什么都空空的来，要空空的去，然后你在黑暗中吃喝，啊，是没有意义的。啊，第六章也是同样在呼应第五章所讲的：你若生了100个儿子，啊，你要活了2000岁。”然后但是你最后的日子呢，还是被黑暗所遮蔽的，有什么意义呢？啊，没有意义。所以第五章的结论是说，你要知道上帝的美善，上帝愿意赐予给我们。那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你说怎么来到上帝的面前？那第五章一开始不就讲了吗？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要敬畏神，要不要脚步急促，不要心急口快。你才可能认识他，认识了以后呢，你就可以享受了。但是如果你不这样，从第一节就开始讲这个祸患呢，上帝使你不能享受，上帝赐给你了，然后你不能享受，哇，多么可怜呢！而第五章一开始讲到说，来到神的殿中，你要如何如何，两边相对比起来，你就看得出来啊。作者在不断的在反复的在讲，都是在强调一个主题。上帝给我们的事情都已经定好了，而且这个份额呢是最好的，你满足吗？你知道怎么按照神的旨意去追求，去享受，去跟人家分享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所有的这一切的福气它变成了一个痛苦和重担压在你身上。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呢，这些看起来好像日光之下没有意义的啊，这个作者已经查考了很多的没有意义的这个虚空啊，那个重担反而变成了上帝所赐给你的份额，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了，而且你的人心是满足的，你不担心在世上的每一天啊过什么样的日子，当然也不担心之后的日子，因为你是 用日光之上的神的眼光在过日光之下的日子啊，你超越这个世界了啊。人常常愿意超越世界的。你看现在我们在最近最流行的就是那个 AI 那个 AI 嘛，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要超越嘛？有人来替我做事嘛？哎，我把我的工作打给这个，输入给 AI 的话呢，它可以替我完成很多工作的，而做得比我还好，连那个 programming 都可以帮我做好，连画都可以画出来，啊，连所有的这个剧本都帮我写好，啊，写得非常的专业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我自己做很辛苦嘛，我还要学很多东西嘛，啊，学很多还学不会呢，啊，现在我这样的一个工具，开发这样的工具很好了。其实这都是在人在突破，因为他发现，因为每个人都发现，无论是哪个行业，都发现人的极限，他都要不断的突破、突破、突破，他要寻求更好的。那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是，是一件好事。但同时呢，是不是一个祸患呢？是一个祸患。如果人都依赖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个开发的人不在了，开发的系统消失了，那人变成什么样子？人还会工作吗？人最后会被以前有很多的科幻片哈，就是人开发了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后来来统治人啊，然后来之间发生了战争，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电影的题材，对不对？你好几十年都在演这些东西哈，其实这里面有个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人心不得满足，人心不得满足，他想通过外在的物质上的这些东西。然后来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结果反而带来很多的祸患啊！所以最害怕的是人工智能很好，但如果人工智能反人类的话是怎么办呢？我跟你讲，人工智能如果到后来反人类的话也不奇怪，因为人就反人类，人就反上帝嘛，对不对？人反对上帝，所以人造的人工智能反对人，就是这样啊！这叫做遗传啊，人的罪性所使啊。所以，人在追寻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想突破空间，想突破时间，想突破肉体的限制，这些都是人、上帝放在人心里面的。要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寻求超越日光之下的上帝啊！所以，我们要找那个最好的，不要去创造那个，不要去寻找那个次好的。好，传道书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啊！请大家这一周回去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你如何转换世上的眼光，世人的眼光啊，看到上帝的赐予呢？第二，你如何看待人生中的祸患和福乐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今天让我们知道，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要学习敬畏你啊，要真的来聆听你在对我们所讲的话。让我们的心可以来归向你，让我们的口也来谨慎我们口中的言语啊！主，我们常常会乱许愿，还许错愿啊！这个时候也求你真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要远离愚昧啊！请你帮助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天都能享受到你在日光之下所赐的福乐，也让我们不担心将来的事，因为这一切都在你的手中，继续赐福给我们，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